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生命当中最深处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之间最应该明白的、最该彼此鼓励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我们要一同来走进？啊，这些问题的话，也许我们平常不会常常去思考它，更少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来提起。我有的时候去探访一些弟兄姊妹，我就结束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他，我怎么样为你来祷告？好，那我基本上所遇见的是弟兄姊妹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实际的需要。有人说，我身体有一些怎么样的疾病哈，需要牧师来祷告啊，或者说我的工作最近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啊，我需要神来怎么样来带领我，或者说我的身份哈，特别我们是移民来到美国对吧？或者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一切都好，牧师我没有什么需要祷告哈。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很真实的哈，也是在提醒我们说，神确实都是关注我们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神都顾念我们生活的所需。然而圣经里面却启示我们，特别今天我们早上所读的保罗在以弗所里面这样给教会的一个祷告，到底神借着这一段的圣经，他启示我们什么？其实神最关心我们的是我们生命深处的一个需要，我们灵魂深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看不清楚，我们到底缺什么东西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向神来祷告？其实这是需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来一同来敬拜他。唯有在这样的一个与神亲近的里面，当你跪下来啊，当你在屈膝向他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来明白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到底我们的渴慕在哪里？我们到底的空缺是什么样的东西？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我想神将这样的一段话赐给我们，是保罗在以弗所对以弗所人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他为信徒的祷告，他不是只是在他们外在的一种生活上面的困难，而是讲到一种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个属灵深层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需要。所以他说，我为你们屈膝来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要看见神借着他的仆人向他的教会所揭示的一个需要，就是什么才是我们内心深处一个真正的需要，同时要让我们显明啊，神今天也愿意我们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就乐意这样来赐福给我们啊。所以保罗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三位一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你在圣经的各个地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先来到父的面前来祷告，在他的，这是他一个敬拜生活的一个缩影。大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写这个信啊？他是在监狱里面啊，他是在被囚的当中，他仍然对着这样一位复活的基督哈，第二位圣子哈，所托给他的这样的使命，他说我就屈膝来敬拜他，显明了他对这位神的一个认识， 显明他对这位神的一个顺服，对他的一个庄重，在他面前的一个崇敬。这位他所敬拜的神，他说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接下来十五节说，他说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那里得名。这里这句话也表明了他是施行拯救的神，因为神按照他的旨意将他的子民把他召举出来，就成了他的教会，成为天上地上属他的家。其实神是在他的家里面特别对他的子民借着保罗的祷告来给他们来讲话。那结束的时候他怎么讲？他就从心的内处发出他的赞美。他说愿荣耀在教会的当中，并且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监牢的里面，在一个寒冷，在一个潮湿，在一个非常肮脏，一个让人可以惧怕的地方，他在那里敬拜神。然后他最后是看到神的荣耀，将荣耀归给他，说荣耀在教会的当中，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要归给他，不单是归给现在，他说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从他的这样的一篇的祷告里面，他是开始怎么样？从他的一个敬拜开始最后他把荣耀归给神，这样一个完全的一个祷告，在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祷告里面，他充满了对神的一个任性，也充满了对神的一个敬畏。但是我们今天重点看的是16到20节，是一个祷告的内涵，他到底在求什么？他在他的敬拜的里面，在圣灵对他的启示的里面，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祈求，是圣灵将启示下来这样的一个需要，一个教会属灵生命的一个深层的需要，让我们可以来看到，并且我们也看出来神乐意按照，若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神其实是愿意将这个东西来赐给我们。所以这段的祷告不但是为以弗所人在那个时代保罗所发出来的一个祷告，我想也是今天我们泽西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当我们逐日聚集在敬拜神的里面，我想神也赐下这样的一段话语，然后他借着保罗祷告要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并且他要赐下他丰盛的一个恩典。保罗曾经在第一章的里面祷告说，愿众圣徒因着可以得着那智慧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对吧？所以圣灵要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要被圣灵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灵要来充满我们，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要让我们知道，他原来在第一章里面讲的那个能力，在这个地方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不长那我们从几个方面，它的内容如果我们把它精简把它缩减的话，其实保罗是针对我们内心三个非常重要的需要。第一个是讲到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心里今天的心怎么样第二个讲到爱心的根基讲到你的生命有一个基础，他当然用一个比方的方式来跟我们讲。第三个他要讲到一个神丰盛的生命，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多少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讲到 我们心里的力量。在十六节这个地方，他说：“我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句非常短的话的话，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哈，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第一个，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我们得力量的一个来源。弟兄姊妹，你想想，得力量的来源，就像你这个电脑对吧？刚刚这个一下子放不出来了，为什么？不得力了，是因为它这个 signal 有问题了，对不对啊？放到一半都放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我们生命得力的来源从哪里来？保罗在这里说，是神丰盛的一个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我们来得力。为什么？因为神怎么样？神是一位生命的创造者。其实这个丰盛的荣耀，你如果好好去看原来的这个原文的记载的话，最好的翻译是一个叫做荣耀的丰盛。我这样讲你们大家听得懂吗？如果讲丰盛的荣耀，请问大家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荣耀。我们用丰盛来形容这个荣耀，对不对？其实原文的重点在神的丰盛，神的丰盛的那个生命，那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它？用荣耀来形容它，所以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什么样？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十五节里面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天上地上所有各家都从那里他那里得名，也就是说所有东西只要存在的都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而存在，如果是没有他的创造，他就没有办法存在，对吧？诗篇三十三篇就这么讲，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一切有关生命的本源活力，生命的活力，生命怎么样来延续，都是出于这位荣耀的神。也就是说，神他自己本身是生命的一个来源者。所以当保罗说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其实我们应该倒过来讲，应该按照他荣耀的丰盛，他说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的力量不是一种抽象的力量，而是从上帝荣耀的生命当中出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对于基督徒来讲，也就意味着我们如今怎么样，不再活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不是靠着原生的从爸爸妈妈给我们生命来的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有限的生命的一个资源，当然这个生命也是神所造的，对吧？但是我们如今已经不再是按照这样一种有限的生命的资源来维持我们的生命，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重新跟父来和好了，所以你已经跟生命的源头怎么样，造天地万物的主跟他相连了。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你从今以后开始可以直接领受，借着耶稣，对吧？领受他那个荣耀的丰盛，荣耀的丰盛。所以我们现今生命力量的来源啊，现今世代我们现在这个做 AI 对吧， AI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用的能量能源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有人研究，我的孩子就跟我讲，爸爸你不行啊，你不要老是用这个 AI。 因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用很多的水啊，你现在已经如果再继续弄下去，八年以后就没有能源了，整个地球他开始担心啊，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办所以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来源是现今上帝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哎，来赐给我们。过去我们的生命啊，只是短短的几十年，一下子就过了。我们可能是按照我们人生的经验来活，我们按照我们的环境，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出来的意志来拼搏，哎，但是我们如今的得力的来源是出自于那位充满万有、永恒不变的、有这样荣耀丰盛的神他自己的生命。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越多被他吸引，然后我们越多来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力量就会被更新，就会刚强起来。第二个，我们要问说，到底这样的一个上帝荣耀的丰盛，借着谁赐给我们啊？保罗说，要借着他的灵啊，借着圣灵的力量。其实在诗篇33篇里面，在那个地方，诗人说万象要照他口中的气而成。其实这个气 ，rua 这个字，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灵，对吧？所以上帝在他的造物的里面，不单是按照他的话啊，按照他的灵啊，使没有的成为有的。同样在上帝救赎的当中，神也将圣灵赐下，所以让一切怎么样，本来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的，就因着他就活过来了。所以圣灵不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如今他成了我们的一个帮助。所以保罗说，是谁给你上帝那丰盛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借着圣灵从神的丰富的生命的当中就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哪里得力？我们是从神他自己本身来得力。所以我们得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不是出于我们原来的那个在第一个亚当里面的生命，是靠着一种现在这个心理学，对吧？你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啊，怎么样要有自信心，对着镜子先讲几遍我好美对着镜子说我今天工作一定会很顺利啊。你们如果去看现代心理学，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哈，来稳定自己的情绪，对吧？然后使你的环境可以顺利啊，使你的意志可以坚强，对吧？但弟兄姊妹，当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早上一起来，你第一件事情求主怎么样，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圣灵，让我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那天神带领你的时候更新你的思想，你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来维持你的情感，就是在一切动荡的当中你有平安，然后来兼顾你自己的意志，所以在困苦的当中你可以来顺服神。保罗其实在第三章的12节他就自己来做见证，因为他自己怎么样关在监牢的里面，但他说我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看到心里的力量，对吧？他被关到监狱里了啊，他里面有这样一种荣耀的一种丰盛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说他里面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那位使人刚强的圣灵。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上帝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对吧，借着圣灵啊，这位第三个位格来在我们，然后在哪里工作？他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来工作，所以让我们内心怎么样刚强起来。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是求神赐下外在的一种环境的顺利， 而是按照他丰盛的荣耀，让我们内心啊，这里特别讲到用一个字叫做 esso， 这个字就是讲到我们里面的一种生命。现在好多在美国对吧，不愁吃不愁穿了，哎，但是好多年轻人就里面没有力量，为什么？早上不想起床嘛，对不对？呀，就 depressed， 对不对？啊，那是说明什么？那就里面的那个生命，对吧？里面没有力量啊。一个人，这个坐轮椅的，他居然可以来唱歌，来讲上帝的荣耀，那是他里面的一个生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常常用这样的一种笔法，他讲到，其实我们人，神造我们的时候，不但赐给我们一个肉身，对吧？而且他把一个灵魂赐给我们。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的外在就是讲到我们的肉体哈。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他讲到我们的外体是要渐渐的毁坏，但是我们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啊，内心讲到我们的灵魂，当然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内心就是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啊，上帝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就是讲到我们这位，啊，神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哈，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啊，外体会疲惫，对吧？哎，你们今天早上对吧？有人在讲到的时候，哎，都可以闭下眼。为什么？昨天晚上睡不好，是吧？所以外体会朽坏，甚至会老去啊，甚至怎么样会受苦啊？哎，最近我们教会就有位啊，当然他后来搬家了，他女儿40岁不到啊。一下子今年5月份发生他有 cancer， 对吧？短短上星期就走掉了。所以这个外体会朽坏，但是他说神，但是他要把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把圣灵在哪里工作？在我们的内心。哦，保罗讲到，其实在新约时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耶稣，一来啊，我们整个人都使瞎眼的看见，瘸腿行走，对吧？耶稣当然也关怀我们的肉体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哈，肉体将来是要从死里复活的，那时候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局，但是现今在地上，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要经历毁坏，就是我们蒙了一些神迹奇事，对吧？就受到医治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保罗为什么这样祷告？因为他知道神现今在这个地上，在这段特别的时刻，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他要我们的内心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刚强。所以神要让我们的内心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有力。因为他知道，其实在他的一个情境的里面，是他自己被关在监狱的里面的时候，在信仰受到逼迫的里面，他说以弗所人好像为他的患难好像都要上当了。上党其实这个字也可以表明成说，他们都沮丧了，他们都灰心了，他们都受挫折了，他们就是说神拣选这么好的一个使徒来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讲福音，为什么神最后好像没有救他一样，居然让他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但大家不知道对吧，保罗如果没有在监狱里面，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有这个监狱的书信啊。所以神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美好的目标在里面。但是保罗在监狱的里面，他就经历了圣灵所赐给他的一个内心的力量的一个刚强。所以他说面对各样的打击怎么样， 他就不被毁坏啊。面对各样的拖延，哎，他说他不会灰心丧志啊。面对各样的不确定，哎，他仍然可以站立得很稳。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内心深处，你的世界，哎，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不知道你内心的力量如何啊？我们外面我们可以去 gym 对吧？每天我们吃这个 protein 对吧？然后我们锻炼啊，我们锻炼，哎，我们可以有力量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你每天有没有你的心里的力量，哎，是不是你凭着你的祷告？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按照丰富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然后让你的心，哎，可以有力量。所以我不知道你是现在面临职场的改变，还是这个人际关系的一种挫折啊，或者属灵方面一种低潮。我不知道你的里面是有没有一种善党啊？这种我们常常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属灵的成长的里面，常常会经历哈。若是我们心里面灰心，若是我们有怎么样有这个善党，我求主今天早上，按照他丰富的荣耀，或者荣耀的丰盛，借着圣灵的帮助，让你的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第二个，保罗接下来说，他为我们爱心的一种根基来祷告。保罗继续说，他说要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在这里他指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真理，也就是上帝那丰盛的荣耀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能力，借着圣灵对吧，他当然第一个是借着对耶稣基督的认信，圣灵就来到你心里面了。换句话说，信心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管道，同时我们的爱心也是信心结果的一个表现。圣灵把这样的一个力量赐给我们以后，其实是要我们更深的来学习信靠耶稣，并且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来扎根来成长。所以你的心里面，当你有爱的时候，你里面就有力量对吧？或者说你有力量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有基督的爱。所以他说这个爱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原来有的一种力量来维系，我们不是靠着一种感觉对吧，早上起来对着镜子啊，今天感觉很好，今天有人爱我，明天如果阴天就不行了对不对，明天我的女朋友跟我吵一架对吧，哎呀我就跌到谷底了对吧，所以这样的我们的爱怎么样，我们好像没有一种根对吧，我们的爱好像没有一个基础。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他说我们的爱要让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面，他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根啊，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有根有基，是名词哈，名词哈，在原文的当中其实是一个动词啊，而且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啊，是说你的生命怎么，你的爱心要被长出一个根啊，然后说你的爱心要被建立了。它是一个被动，不是说我们主动的去做啊。当你信了耶稣，神要在你生命当中要做成的一个工作，是神主动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当然被生根啊，就是一个植物的图像，对吧？今天早上一到你们这里啊，你们后花园这个 这个花长得太漂亮了哈，那我想它的根一定是长得很好，哎，要不然外面不会有这么好看的这个花哈。背生根啊，就是一个植物的一个图像。然后他说，就是背建造是一个建筑物，对吧？你们现在在这个旅馆里面哈，这个旅馆，哎，这个也是在 JCCC 啊，这个开过来，这是很有气派哈。为什么？因为这个看起来非常稳固啊。所以他说，我们的生命如果是有一个坚固的一个地基，哎，不会随风倒塌。当我们挫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依然被神所建造。所以这样的工作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住下来的那个时刻就开始啊。所以大家很快想想，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住下来，就是你那天听到福音，对吧？你愿意悔改，对吧？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吧？你愿意相信耶稣为你的罪定死而复活，哎，然后你愿意受洗哈。今年夏天有几位受洗，对吧？有三位哈，有三位受洗啊。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哦，原来你的生命怎么样？你的爱心开始长根了。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个地基了。当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客人啊，他不是在你们家坐坐就走了啊，而是他永久的怎么样居住在你的心里面。从那个时候，你的爱心开始被栽培，你的爱心开始生根，然后被建造。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其实是需要，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生根了啊。但是我们需要，接下来保罗怎么讲？他说，十八节这个地方，他说能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是讲到我们这个根不但是长好了，而要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样来成长？我们不但要有一个爱的根基，对不对？我们要需要不断的来成长。属灵的爱不是一夜之间就长好了都成熟了，没有。属灵的一个生命是要在你的生活的里面要继续被栽培，然后由忍耐最后才会结果子。那这个爱是怎么样的成长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讲，他说要与众圣徒一起啊，众圣徒一同的来成长啊。保罗没有在这里说你一个人就去山上修行吧，去明白耶稣的爱吧，这不是基督教所讲的啊，而是说你要在教会的里面，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他说你就被培养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你会来这里，对吧？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孤孤单单的活在园子里面，都是大家在那里孤花自赏，对不对啊？而是在教会的当中，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大花园的当中，我们众圣徒一同的被神所栽培，一同的来成长。所以这个一方面是现今的教会，对吧？今天你如果在 JCCT 住啊，这里就是你属灵的家，这里就是旁边的弟兄姊妹要跟你一同来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神在历世历代的众圣徒的当中，所以基督徒我们除了读这个圣经哈，我们还要读什么注解书哈？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圣徒来传给我们的，还有他们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要只读一本书哈，我们还要读历世历代所有众圣徒的他们对神的这样一个爱的领受。 所以要跟他们一同来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明白，明白不但的是一种表面上的知道，而是一种深信啊。你在教会受洗几年了，对不对啊？那别人问你到底耶稣怎么爱你啊？所以你是好像你的脑子里面好像有一双手，好像出来可以把上帝的爱可以把它抓住啊，可以把上帝的爱可以把它抓住啊。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把握，是你的情感里面的一种抓住啊，或者说是你的意志上面的一个顺服。保罗不但是在讲一种靠着一种很模糊的一种情绪来体验一种爱，而是要用一种更新的理性啊，更新的理性来认识上帝那奇妙的爱。所以当别人问你到底什么是爱，你一下子脑子里约翰一书啊四章第四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一下子就要出来，对不对？不要觉得啊，耶稣怎么爱我？哎呦，我不知道，好像几年前我听个布道会，觉得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好好受，我就接受了主。啊，现在好像不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个叫什么？那个你还没有真的，好像你的里面长出一个手，把上帝的爱抓住一样，对不对？这里明白的意思啊，就是说，好像你里面有一只你的理性里面有一只手，要把它紧紧抓住一样。你深信耶稣爱我，他为我的罪而死，这就是爱了，这是一种牺牲的爱。这种爱不是建立在人对上帝有一种好感，而是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了一种拯救。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死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中文好像我们说是一个成语，对吧？你如果仔细去看英文的话，他说是何等的长，对吧？何等的宽啊，何等的高呀，何等的深。现请造句，上帝的爱怎么的高，你会怎么讲？而上帝的，先讲上帝的爱怎么长啊，你怎么讲？那有人就讲，哎呀，上帝的爱长可以怎么样理解，就是他的爱怎么样，是永恒的嘛，在时间的轴上，在创始之前已经预定我们了，要得永生，而且要带我们进到永恒的里面。你看这样多长，对吧？所以大家记得吗？一讲到上帝的爱，长阔高深，长你想到什么？阔想到什么？阔就想到上帝的爱包罗万象啊，他要所有的万族万民都要归他，对吧？今天如果来了一位黑人的弟兄啊，你不要说哎呦他这个脸好黑，我都看到怕怕的，都不敢去跟他讲话。不要这样想，因为他也是你的弟兄啊，他也是蒙了神的爱啊。所以神的福音要让我们带着上帝的爱要传到地极。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做省的大使命，对吧？想到高你想要什么东西啊？想到高你就要想到上帝的爱将我从尘土里面抬举啊，而且把我带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所以这个保罗他就有这种经历啊，他说他好像被带到上层天呢、这个天还不是一层啊，上层天呢。他说在那里听到上帝隐秘的话语，他在那个地方他看到神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好，讲到生，你想到上帝的爱怎么生啊？你想到什么？ 你可以想到上帝的爱，甚至可以怎么样，深入地狱的深渊呐、啊，来拯救堕落的人。因为怎么样？因为我这个罪人原来是掉在地狱的深渊，这么深，对我来讲，这一生是没有办法从罪恶跟死亡当中被救拔出来。但上帝的爱可以深到这样的深啊，把我救拔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样来明白上帝的爱？爱不是抽象的，爱在圣经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啊。但是你至少要记得《约翰一书》4章第10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对吧？为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然后你要去明白。你要在你的生活的当中去明白，不但是理性的明白，而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一种深信。不只是我们在情感的起伏，在行动的一种改变的当中哈，而是在理性的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坚信。所以这样的爱，神就怎么样，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爱的根基啊，要扎得很深啊，不要靠一种感觉的维系，乃是靠上帝真理的一个启示，然后我们被建立的。而且保罗说，他说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那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不单是从你这里，对不对啊？而从你这里，对吧？还有手，还有脚，对吧？为什么你要去经历它？而不但是经历，而是一种他说无法测度是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超过你的理性所能够达到的边界。你可以深深的体会，但是你没有办法来控制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是一种超越的理性不能进入的一个领域。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神这个事情就这样了嘛，对不对？有什么办法？我们认为不可能，上帝却可以啊！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一本书叫《在远方的家中》啊，其实这是一个自传啊，书的作者叫袁佑轩。他的爸爸妈妈来美国留学，他从台湾来啊，在这里做牙医啊，其实跟这边好多的 ABC 生长一样啊，但是他后来却成为一个浪子哈。那这本书就写他怎么样回头，怎么样体验上帝的爱何等的广阔高深。他曾经在美国啊长大，但是很不幸，他后来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的人。并且开始吸毒啊，不但是自己吸毒，而且他还贩毒啊，他卖毒品啊。所以他是一个本来在牙医时这个学校读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伙子啊，后来却变成这样一个人，变成这样一个失落的人。然而这本书里面讲到上帝的爱，从哪里开始？上帝的爱从他的妈妈开始。他的妈妈也是从台湾来，他也从来不要信什么任何的信仰，他就是陪他先生做牙医啊，他自己有个诊所，非常安稳的一个生活。但他妈妈发现他的孩子有这样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他的妈妈非常的绝望，所以他妈妈后来就打算就一了了之了。最后跟儿子见个面，讲完话，他很可能就去卧轨自杀。但他说自杀之前，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前去过这个天主教那里哈，所以他去见一个神父哈。所以他说至少我要先找一个人聊聊。所以那天去找那个神父，神父就给他一本小册子，册子的名字叫《同性恋是一个门》，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看这本书，放到口袋里他就走了，他就准备见他儿子最后一面就要自杀了哈。结果在火车里面， 他突然一下子把这个册子拿出来一看，哎呦，怎么会是同性恋是个门呢？哎，他想看看到底里面在讲什么。结果他越看越觉得奇妙，他越看越觉得说，哦，原来宇宙有一位神，原来有一位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来被定罪。哎，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他一下子就看懂了。他一下子就明白，有一种爱超过母爱，有一种爱是超越整个人的理性啊！哎，他就接受了。哎，后来当然，后来他进到教会的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哎，他觉得那个事情是不可能，他儿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回头啊？他就开始了他的祷告。哎，他怎么祷告？哎，他们家听说。买了一个很好的房子，牙医很有钱嘛，对不对？买了个房子，他有一个浴室啊，是从来没有用过的，哎，所以他就把那个浴室变成了他的一个祷告室，他每天就跑到这个房间里面跪下来，哎，他一跪就是8年，他就为他的儿子每天来祷告。他在祷告的里面，他就经历上帝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自己的爱根基就长成了，他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大了。然后他觉得他可以让上帝的爱可以穿越这样一个黑暗的一个深渊，他把他的儿子每天带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所以很奇妙哈、啊。他的儿子，不单是同性恋，对吧？每天在那里醉生梦死的过日子，钱从哪里来？钱就从贩毒啊，他自己卖毒品。结果后来就被抓起来了啊，抓起来就被关到监狱里面。哎，当他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他说：“他以前所有的醉生的梦死生活到此结束，啊，因为现在晚上必须监狱时间一到，大家就要睡觉，早上9点钟必须要起床，对对，所以他就开始他要找人生的希望。当他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他就读到一本圣经啊，所以在他的。”读圣经的里面，神的爱就开始进到他的里面，所以神的爱后来他也愿意悔改哈、啊，神的爱就在他的生命里面来生根了，哎，所以感谢主啊！后来他怎么样？他真的，哎，不但是提早出监了哈、啊，而且他蒙神的呼召，后来读神学院成了一位传道人。哎，然后现在专门在服侍那些在同性的吸引挣扎当中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爱的根基是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的根基是因着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来赐给我们。好，最后保罗的祷告就是为以弗所的。丰盛的生命来祷告哈，那是在19节的最后一个部分，他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啊。”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提出一项最伟大、最深刻、令人最敬畏的请求，就是叫神所充满的来充满我们。那你？这一句经文哈，它其实是说出我们什么？我们内心深处一个最根本的需要，就是被神的生命来充满。其实这一句话的话，在中文的翻译的里面说，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我们有的时候读的不大懂啊，到底在讲什么啊？神充满我们也。用他的充满来充满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哈？其实，在原文的当中哈，他是说，如果直接把它白话一点翻译的话，他是说被神的 一个完全、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充满。所以英文就用神的 fullness 啊，然后来 fill 啊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啊。这样一个方向表明什么？这样一个方向表明就是保罗最后讲到，其实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需要，哎，不是很多在物质上面的一个祝福，身体的一个健康，你的钱财的多少，对吧？而是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显明他的本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能力跟他的荣耀，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当中要长成。所以这个生命是神要真实赐给我们的。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把我们从里到外，哎，不但是生根，对吧？而且要从里到外要把我们改变，哎，所以这不是一次性的感动，也不是片段性的一种经历，而是生命的充满，最后有一个属灵的成熟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成熟不是靠着我们，他说乃是神造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来成就，并且超过我们所求的所想的。运行的大能当然就是讲到一个圣灵的工作，上帝怎么样把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赐给我们呢？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被神塑造，对吧？不断的被他洁净啊，不断的被他充满呢，所以这是保罗最后的一个祷告。所以他讲到我们的祷告哈，不是给上帝列一个清单，对吧？啊，为我的健康，哎，我孩子考上大学啊，我将来可以平安啊，我到哪里玩了啊？到我什么？好像我们常常祷告，我们教会祷告信也是这样，对不对？祷告信就是一个清单哈，就像你去买菜一样，一个清单，对不对？啊，这个好了啊，做了啊，这个好了，而是神怎么样？神要让我们整个人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方式，他说，被他的圣洁，被他的荣耀来充满，这样他说你就，接下来我们就读到说，直到你要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也就是你的生命，别人一看到你，你对这个事物的反应，对不对？你在这个时候讲什么话？你在这个时候合适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你的生命的那个身量跟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死的，对不对？不是读几句经文零碎的，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对吧？而是你整个人，整个人你的心智啊，然后你对事物的看见，你对人的态度，你对这些冲突你怎么样来解决，你里面长出了这么一个神的丰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常常来祷告的，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所求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也就是不但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对吧，一项一项一项，而是你要怎么样变成一个人，神要我们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要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被囚的当中他是如此的祷告，其实我们也应该要常常彼此的如此的来祷告，不单是我们的马牧师啊，天天为你们这样祷告，对吧？不单是牧师为你们每天这样祷告，而是我们自己也是应该彼此怎么样祷告，让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面对各样的挫折，让上帝丰盛的生命通过圣灵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在信仰的里面不要灰心啊，不要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不要为一些事情、一些困难你就上当了，你的心里的力量好像就没了，而是要与众圣徒一同的明白上帝的爱，有根有基的让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边，然后用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他的爱啊，不但是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得着，而是你的经历啊，不但是一种经历，而是超出你的测度的这样的一个爱，最终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改变，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一种力量，神塑造我们就成为长成了耶稣基督的身量，那这样的话，上帝就在他的教会在耶稣里面就得荣耀了，别人一看到我们上帝就得荣耀了，不但是今世，而是要直到永远。所以但愿泽西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心里的力量都可以刚强，你的爱心都有根有基啊，并且有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愿神借着你们将上帝的福分如清晨的日光照亮你们所住的地方，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就赐下这样的话语，通过保罗这样的祷告，主让你的教会明白我们内心深处最深层的需要在什么，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缺乏的是心里面的力量，我们缺乏的是爱心的根基，我们缺乏的是那位荣耀神那个丰盛的生命。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祷告的时候，愿你把你的力量赐下，让每一位在圣灵的当中领受这样丰盛的生命，并且让我们的爱心可以有根有基，如今不再为自己我活，来为我们的主而活，并且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要被主来建造，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被你自己所丰满的生命常常来充满。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